路加福音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1-21节是耶稣的出生和割礼，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天下人民报名上册。 B. 婴孩被放在马槽里。 C. 伯利恒的牧人在田间。 D. 天使向人显现。 E. 大喜的信息。 D.1.天使赞美神。 C1 牧人前往伯利恒。 B1 见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A1 与他起名叫耶稣。凯撒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屋大维的称号，他结束了罗马的百年内战，使罗马帝国进入了200年和平繁荣的罗马平安时期。罗马执政官儒略凯撒死后被罗马元老院追封为神，他的养子屋大维继承了凯撒的名字和地位，自称是神的儿子，也把凯撒变为罗马皇帝的众多头衔之一。奥古斯都的意思是神圣的、高贵的。屋大维于主前27年获得这个称号，相当于自称是神。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是神所预言的第四国，但神也早已预言，那时必有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这块石头就是基督。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指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人民都必须登记在纳税名册上。为了收税，罗马帝国每14年举行一次人口普查。叙利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巡抚由罗马皇帝直接委任，监督的区域包括大叙律的犹太国。罗马元老居里纽以热心为国著称，主后6年做叙利亚巡抚时举行过人口普查，激起了加马拉的犹大领导的反抗。有考古证据表明，居里纽在主前7年左右可能也担任过叙利亚巡抚，所以第一次任职期间的人口普查被称为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在大希律的时代，全体犹太人曾经公开宣誓效忠凯撒，很可能就是指这次人口普查。时间很可能是祝棚节前后，因为秋收以后正好适合收税。有考古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每个男人都要按原籍贯返回故乡，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因此大卫的子孙约瑟不得不从拿撒勒前往伯利恒，结果玛利亚在那里生下耶稣，应验了基督将生于伯利恒的预言。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稣基督的降生并非偶然，而是神在创世以前早已计划好的，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无论是自称为神的罗马皇帝，还是热心工作的罗马巡抚，无论是报名上册，还是各归各城，都是成就神旨意的工具。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上犹太去，指伯利恒位于加利利南方的犹大山地，地势比拿撒勒高。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所以被称为大卫的城，离拿撒勒大约有三天的路程。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指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也是最合神心意的君王。所聘之妻，指已经订婚但尚未过门的未婚妻。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指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表明耶稣是足月而生，耶稣比施洗约翰小六个月。如果施洗约翰是生于主前七年的逾越节期间，耶稣就是生于主前七年的祝棚节期间。马槽是石头或木头做成的喂牲口的容器，比婴儿稍大。客店原文是客房，并不是现代的旅馆，只是工人临时投宿的简陋房间。伯利恒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村，客店里没有地方，并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回来报名上册，而是因为这是祝棚节期间，耶路撒冷周围临时投宿的人很多。客店的主人把畜棚开放，供穷苦的旅客住宿，正好表达了祝棚节的实际。神自己亲自到这简陋的棚中与人同在。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拯救世人，但这个世界却没有地方容纳他。神的儿子就这样隐藏了自己的荣耀，卑微的降生，做了人间最卑微的一个人。但他却在这样卑微的地位上，活出了神所要得着的荣耀样式，让我们在神面前毫无推诿的理由，也让我们看到了盼望，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活出那样的荣耀。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指以色列的牧人通常在逾越节前后把羊放到野外，秋雨之前收回家，期间有牧人在野地里日夜轮班看守羊群。此时很可能是阳历九至十月间的祝棚节期间，这群羊很可能是为圣殿祝棚节献祭预备的。天使首先将基督降生的信息报告给这帮看守圣殿羔羊的牧羊人， 让他们亲眼目睹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天使报告的大喜的信息，很可能是给牧羊人的祝棚节祝贺。祝棚节是耶和华的节期中唯一能与外邦人一起庆祝的节日，它既是一个喜乐的节日，也是一个与寄居的外邦人一起欢乐的节日。而人类救主的降生，就是这个节日里真正的大喜的信息。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只是赐给犹太人，也是赐给外邦人。因为人类的救主既是以色列的荣耀，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包括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当基督再来建立千年国度的时候，祝棚节是万民唯一要守的节期。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神都要攻击他们。这个大喜的信息并不是社会进步、道德改善，也不是健康成功、慈善福利，而是永远的拯救，也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句话回应了弥赛亚诗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宣告了耶稣的三种身份。一，他是万民的救主，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不是一个理论家，也不是一个改革者，更不是一个工程师，而是一位救主。玛利亚曾经用救主来称呼神，现在天使却用救主来称呼耶稣，表明耶稣就是神。二，他是万有的，也就是神。希腊文的主意思是主人、上司或礼貌性的称呼，而旧约的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用主来代称耶和华。当新约中用主来称呼耶稣时，根据上下文，有时是表示尊敬，有时是表明他的神性。三，他是基督，这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受膏者。旧约以色列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他被称为基督是因为神用无限量的圣灵膏抹他进入服事，做神国度里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神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记号原文与神迹是同一个词。伯利恒当晚也许有个别用布包着的婴孩，但却没有人会把新生的婴儿放在马槽里，只有主耶稣卑微地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卧在马槽里，成了他降卑成为人子的记号。这也是一个神迹。一大队天兵，也就是众天使，当罗马帝国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入没有内战的罗马平安时，天上的军队却用他们的颂赞宣告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平安。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是地上有真正平安的前提。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将荣耀归给至高真神，他也将领人将荣耀归给神，与神和好。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暂时没有内战，也不只是环境顺利，更包括内心的平静安稳，与神、与人、与己 与环境都恢复和好，而人没有可能主动与神和好，只有神主动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路加福音的开头是一个人从天上来，结尾是一个人回到天上去。神在地上找不到他所要得着的人，就让他的儿子亲自来到地上做人，好把更多的人在他里面带回天上，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位完美的人子将成为救恩的源头，所以吸引着那些灵里有需要的人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世上最贫穷、最卑微、最盼望拯救的一群人，听了大喜的信息就急忙去了，并且寻见。他们聚集在马槽的周围，竟然能相信这位卧在马槽里的婴孩真的是他们长久盼望的弥赛亚救主，并且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但是伯利恒的居民却没有迫切的需要，所以听到了见证也没有立刻来寻找救主，只是诧异而已。当时牧羊的人声誉并不好，因为游牧生活使他们无法严格遵守律法，所以被人认为是不敬虔、不可靠的，甚至不允许在法庭上做见证。但是天使却偏偏把大喜的信息报给这些社会最底层，因为他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最需要救恩的大喜的信息。今天有些人常常搬出信主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和明星，想借助名人效应来加强福音的信誉，但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的奥秘之源涌出了生命的活泉，人类的水面却只起了一阵涟漪，很快就归于平静。但玛利亚却是一个善于等候神的人，她既不着急也不失望，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神的工作既不依靠卑贱人的推动，也不需要尊贵人的宣传，而是由他亲自预备的先锋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让他所喜悦的人都能看见自己就是那个最迫切需要救主的罪人。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割礼就是切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被神用来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犹太男孩必须在出生的第八日行割礼。耶稣是希伯来名字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天使分别向玛利亚和约瑟启示了这个名字，是因为主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人类的救主， 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主耶稣生于祝棚节的第一天，第八天就是圣安息日，这一天被犹太人称为圣会节和妥拉节，是犹太人每年读完摩西五经的重要日子。妥拉节是过去一年学习妥拉的结束，同时也是新的一年学习妥拉的开始，象征成全律法。主耶稣受了割礼，正如他所宣告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1-21节，以罗马皇帝下旨，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开始，又以与他起名叫耶稣结束。凯撒奥古斯都结束了罗马的百年内战，开创了200年的罗马平安，被罗马人民当作救主，但却只是相对的和平，小规模的叛乱和对外战争仍然不断。只有这位报名上册时叫耶稣的婴孩，才是人类真正的救主，他将带来真正永久的平安。拥有绝对权力的凯撒奥古斯都最终还是死了，而这位卑微的人子耶稣却将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22-39节是西面之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遵行主的律法， B. 西面进殿迎接基督， C. 西面的称颂， D. 孩子父母的稀奇， C1. 西面的预言， B1. 亚拿进殿称谢神， A1. 完成主的律法。按摩西律法规定，妇人若生男孩，他就不洁净7天，又要居家33天，不可进入圣所。所以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是指产后满了40天。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这是纪念神击杀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拯救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们一切头生的男子都要归给耶和华，所以他们要付5舍克勒银子赎回头生的儿子。24节的献祭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洁净母亲，所以要用1岁的羊羔为燔祭，1只雏鸽或是1只斑鸠为赎罪祭。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是特别给穷人的安排，表明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境清贫，甚至没有能力用羊羔献祭。主耶稣就是这样来到人间，陪着我们一起度过卑微贫穷的人生。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但他却将让人看见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并且使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是希伯来名字西缅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听见。以色列的安慰者 原文是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的神的安慰。当时犹太人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热切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拯救他们，心中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表明神在伯利恒的牧羊人之外，还预备了一批敬畏他等候他的人作为基督的见证。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意思是被圣灵带领。圣灵的启示和感动都是为着荣耀基督，领人进入基督的实际，而不是让人产生身体上的感觉。进入圣殿只进入女院，因为玛利亚只能进到这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只把头生的儿子用银子五舍客勒赎出来。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29-32节被称为西面颂。主耶稣虽然生在马槽里，但神却差遣西面宣告了他作为救主的荣耀。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表明西面可能是一位长者，死亡实际上是让他从人生的劳苦中得到释放。人生若没有神的救恩，最终只是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虚度一生毫无意义。而西面既然已经看见了神的救恩，就可以安然去世了。因为倾心等候主的人对地别无所求，朝闻道，夕死可矣。基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是回应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主耶稣所要成就的救恩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不但包括以色列，也包括外邦人。基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但并不减低以色列的荣耀，反而是以色列的荣耀更丰满的实现。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约瑟和玛利亚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西面是怎样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给他们祝福，是给孩子的父母祝福，而不是给孩子祝福，因为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没有人有资格给基督祝福。基督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对于不相信他的人，基督乃是绊跌人的石头，叫人因他而跌倒；对于信靠他的人，基督乃是房角石，让人因他而得建造。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可译为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指主耶稣将会成为不信之人攻击的画饼，被人议论、讥笑、毁谤、辱骂，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指每个人都要在十字架的救恩面前做出选择，接受还是拒绝。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这是预言玛利亚将要亲眼看见她所爱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亚拿是希伯来名字哈拿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恩典，并不离开圣殿，只在女院里祷告。虽然圣殿的侍奉都是男人负责的，但亚拿的禁食祈求也是昼夜侍奉神。耶路撒冷得救赎是弥赛亚施行拯救的重要一环，与以色列的安慰的意思相同。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包括当时大部分犹太人。亚拿是北方亚瑟支派的后裔，和犹大支派的西面一起代表了以色列12支派。亚瑟原本是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的支派，在西西家时代却有人谦卑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现在也成了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之一。虽然当时的犹太人已经落在宗教的疑问的捆绑里，需要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但神仍然预备了一群等候弥赛亚的人。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本节与22至24节首尾呼应，以照主的律法上所说开始，又以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结束。耶稣的肉身父母完全遵守律法的规定，行了割礼，赎长子礼，母亲洁净礼，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正表明他是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40至52节是耶稣的成长，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耶稣12岁之前的成长。 B. 耶稣跟随父母上耶路撒冷。 C. 父母寻找耶稣。 D. 耶稣在圣殿应对。 C.1. 父母不懂耶稣。 B.1. 耶稣跟随父母下拿撒勒。 A.1. 耶稣12岁之后的成长。孩子渐渐长大，这句话引用了撒母耳的成长。耶稣在12岁之前的成长包括3个方面，代表了合神心意的成长，也是基督徒父母教养儿童的榜样。真实的生命长进是平衡发展的，不但看重健康的灵命，也要重视健康的身体和头脑。一，身体的成长强健起来。二，智慧的成长充满智慧。三，属灵的成长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按照摩西律法，以色列人每年必须在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3大耶和华的节期上耶路撒冷城过节。但到了新约的时代，住在远处的犹太人只在逾越节上去过节。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被拯救出埃及的节期， 从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晚上开始，为期七天，约在阳历三至四月间。现代犹太男孩在十三岁成为诫命之子，女孩在十二岁成为诫命之女，有义务遵守律法诫命。在新约的时代，可能十二岁就可以成为诫命之子。当他十二岁的时候，标志着耶稣即将成为诫命之子。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犹太人赴耶路撒冷守节时，耶路撒冷附近道路的人流可能多达几万。通常妇女和小孩子走在前头，男人和大孩子跟随在后，一家人到达约定的地点再集合。玛利亚可能以为耶稣已经过了十二岁，应该与父亲同行，而约瑟可能以为耶稣仍然与母亲同行，所以双方都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大约走到了耶利哥。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过了三天，只离开耶路撒冷走了一天的路程，回耶路撒冷走了一天，第三天才在城里找到耶稣。教师，指熟悉旧约圣经和口传律法的学者，但路加并没有使用只有犹太人才懂的拉比一词。当时每逢重大节期，犹太拉比们都会来到圣殿，公开回答百姓有关圣经和口传律法的问题。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直译是：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吗？这是双关语，也可译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所说的第一句话。主耶稣已经成为诫命之子，他自己的父就是天上的父神，对于他来说，最自然的地方是在我父的家里。他们不明白，可能指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是双关语。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主耶稣是孝敬父母的榜样，也是等候神的榜样。现在还没到开始执行父神使命的时候，所以他就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顺服地上的父母。本节是本书最后一次提起约瑟，他可能在主耶稣开始服侍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本节与四十节首尾呼应，四十节是耶稣十二岁成为诫命之子之前的成长，五十二节是耶稣十二岁成为诫命之子之后的成长。耶稣在十二岁之后的成长包括四个方面，这是合神心意的成长，也是基督徒父母教养青少年的榜样。一、智慧的成长，智慧的增长。 二，身体的成长，身量的增长。三，属灵的成长，神喜爱他的心增长。四，社交的成长，人喜爱他的心增长。十二岁之后的少年将会越来越多地接触社会，所以耶稣成为诫命之子以后，不但在智慧、身体和属灵上增长，人喜爱他的心也在一起增长。真实的生命长进是平衡发展的，不但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属灵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爱神的人不可爱世界，也不会讨好世人、迎合潮流，但却不会清高到一个地步，以致自己愤世嫉俗，人人敬而远之。只有真正活出基督的人，生命才能像主耶稣一样，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在世上做光做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做我路上的光。